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一章是关于亚兰王的元帅乃曼染了大麻风来寻求医治。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记载，他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首先在第五章有两个重点，以利沙先知依然是以话语为中心的侍奉，我们会看到神迹并不是中心，话语是侍奉的中心。神迹的发生是印证话语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百姓是不信先知所讲的话，但是我们会看到外邦人，特别是这位元帅乃曼，却相信耶和华他是普天下唯一的神。因此在十五节他就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非常大的讽刺啊，上帝的百姓拒绝相信神所差派的先知，同样也是拒绝那位差派先知的耶和华，违背神的命令，敬拜偶像来替代神，是神百姓所行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外邦的元帅乃曼是相信的，而且承认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的神之外其他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假。因此第五章这种双重性的目的再一次提醒我们，神话语是绝对的真实，用信心领受神的话会带来一切罪的除去和洁净的。顺服神的话语不仅可以得饱足，生命中被世俗所污染的也会被除去的如果人拒绝神的话，继续在自己的罪中活在大麻风的病里面，得不到洁净，吃有毒的食物，饥饿致死。神的话语总是给他的百姓带来自由，带来饱足，带来丰盛。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生命的贫瘠、绝望、焦虑和不幸中，是对神话语拒绝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四章和五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晓得真理使人得自由，有真理而不遵守顺服是不可能享受平安和安息的。我们来看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要知道普天下大事小事都属于耶和华，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我们不要只认为神的掌权只在神自己的百姓中，而不是普天下任何的事物，无论是浩瀚的宇宙，还是我们看到最小的细胞，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或者看到那些不信的百姓，他们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在上帝之外的。神可以兴起后来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审判神自己的百姓，就意味着没有人在神的主权之外，所有的事物都在神主权之内的。不过这位元帅虽是大能的勇士拥有很高的地位，但有一件不幸的事是什么？长了大麻风大麻风 是很难根治的。我们看到旧约对大麻风的治疗有非常详细的规范，它是具有传染性的。那在过去，中国也有不少的地方有大麻风啊，我们在山东啊，特别在滕州过去啊，就有一段时间有大麻风传染性极严重的一段历史哈。在过去大麻风的方法很多是抛弃的，就是把它隔绝，然后给他们饭吃，或者让他们自生自灭哈。那现在就很少去见到有大麻风这样的感染者。那得大麻风怎么办呢？第二节有一个非常令我们感到惊奇的地方。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我们注意哈，在这里看到这节经文，会把我们的思绪带到创世纪约瑟被卖的事件不过不同的在哪里那个是被卖这个是被掳不过都是通过了一个不太正当的方式到了异国他乡。但这个小女子没有提她的名字或者没有交代她的更多的内容。不过她是很有幸的服侍了乃曼的妻子。她就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治好她的大麻风。这个小女子还很敬虔。你知道以色列国里面大部分都在敬拜偶像。然后活在恶的当中，可是这位小女子很敬虔，她敬畏上帝，她也相信神所差派的先知，她要告诉她的主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个小女子是很敬虔的，不仅敬虔，她对乃曼对她的主母没有丝毫的恨意，而且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先知得到医治。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心中按说充满了仇恨，巴不得他的主人死去但是不仅没有仇恨，或许乃曼家对这个被掳的人很好，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小女子有一颗敬虔的心，敬畏上帝，他也接受如此的被掳，他也深信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他也给了一个美好的建议，希望他的主人去见先知来得到医治。你知道讲这句话是不得了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听他所讲的话，但是他凭信心讲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希望主人的大麻风来得到医治，去见先知。因此神有时会通过意想不到的小人物来做成伟大的事约瑟被卖，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的期待的，不过这个没有期待的事，上帝使他步步高升，训练他，直到他可以胜任宰相，并且可以救埃及全体，救当时整个世界，救雅各的全家意想不到的是，上帝也透过这个小女子成就了非常伟大的事，就是让这个元帅意识到耶和华是真神，是独一无二的，唯有耶和华才是，其他的都是虚假。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乃曼看样子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就听取了小女子的建议。如果你说乃曼是走投无路不得不听我倒不那么认为。总体来看，乃曼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就是很虚心，他能够听得别人的建议。我们也要知道人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的运作无非都在神的手里面。亚兰王就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 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量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人复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以色列王看了信的内容啊，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死使人活呢？大麻风是很难医治的啊，是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他看到这个难题啊，他就认为亚兰王找借口想要攻击他，但是没有看到这位以色列王要寻求神，寻求神的先知。那为什么要致信给以色列王呢？我们不得不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让以色列王知道，虽然你们不信神的话，但是外邦的那位元帅乃曼，他相信神，相信神的先知，相信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语。这是非常大的讽刺，属神的百姓拒绝神，原来不属神的外邦人却相信神并且得到了医治。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裳，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啊有先知。你看啊，这个时间以利沙恰到好处的出现，就告诉以色列王说，让乃曼到我这里来，其实是给以色列王机会，让他悔改，让他去晓得普天下耶和华是神，让他们去晓得以利沙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他带来的话是让人悔改的。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王他们是拒绝和不信的。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各位啊，看到这句话我们会怎么想？至少以利沙需要热情接待，然后请元帅坐下，然后款待他，然后给他把脉啊，为他祷告。没有，直接打发一个使者说，你去，你告诉乃曼说，到约旦河里洗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不出我们的这个设想，乃曼就发怒走了。什么意思啊？你至少得接待我，你至少要按手在我身上啊，你至少要为我祷告吗？没有。伊丽莎说，去吧。而且派的使者去说，去吧，到约旦河洗一洗。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是很霸道的，我们认为神的话啊很温柔，然后神的话很平易近人，神的话是非常霸道的，是令我们很难理解的。其实福音的真理就很难令我们去理解，福音的原理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不是被犹太人希腊人视为那个绊脚石吗？因为里面没有神迹，没有智慧，神的话语总是与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神的话语与我们的理解也是相反的啊！很多基督徒哎呀，神的话语好得不得了，有可能他真的明白神的话语好得不得了，还有一种可能性，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是与人的理性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是颠倒的。十一节乃曼就发怒走了，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在幔柱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沙，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啊，你看，这是南曼他的反应哈、啊，他也很生气。一国的元帅，那是得胜国、强大的国，要比以色列国强的。啊，结果你这个先知不懂人情世故，你讲的话给我解释解释，啊，让我到你们的约旦河洗一洗，而写七回，我就不去。充满了怒气，转身就要走。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啊，这个仆人也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乃曼就去了，照着话语去做，就得洁净了。看见了吗？神的话语使人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四章和五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相信神的话语，人会得自由的，会得饱足，生命当中的毒素会被解决的，人会起死回生的。拒绝神的话语，人只能活在罪里面，活在饥饿当中，活在大麻风的传染病的里面。啊，多么简单的一个行动，洗七回。其实这个七回很有意思，就是顺服嘛。你顺服先知所讲的话，你就得洁净，你顺服神的话就得平安，就得安息的。其实洗一回就可以，不用洗七次。先知却吩咐洗七次，目的是为了让他顺服，让他明白先知的话是真实的，从上帝而来的话语是绝对有效的。南曼带着一切跟随的人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南曼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告白：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个告白非常的伟大，也是以色列百姓所需要的。以色列百姓很悖逆，很悖逆，他们不断的去建立自己的偶像，从金牛犊到巴利，诸多的偶像多得不得了。他们根本不接受神所差派的先知，总是拒绝。可是神之外的外邦人有了一个伟大的告白：除了以色列之外哪有什么神啊？全部都是假的。有的时候外邦人所做的都令基督徒感到羞愧啊！我不是说外邦人多好，但我也不是说外邦人多坏，我也不是说基督徒多坏或者基督徒多好啊，你看这里外邦人的告白呀，啊，告白啊，胜似神自己的百姓，而神自己的百姓不仅不敬拜，还拒绝真神。可是这个外邦的元帅的告白，却是真正的告白，他要做拿来礼物，啊，来给伊丽莎。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求他，他却不受。南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头的土产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就不再将番祭和平安祭献与别人，只献于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扶他的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啊？南曼 在要敬拜耶和华，啊，敬拜耶和华，啊，这个敬拜神的礼物呢，以利沙收下了，但是给以利沙的礼物，以利沙没有收下，为什么？神医治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是不需要交换的，所以以利沙就拒绝了。一定要明白啊，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不需要交换。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交换，而是感恩。我们献感恩的祭，啊，不是交换，不是我行得好，我就领受恩典就越多，这完全是一种交换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以利沙拒绝这个礼物呀，就是要告诉乃麦，神医治你是恩典，嗯，是白白的，但是你献给上帝的这个礼物啊，将来作为燔祭或者平安祭，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你给我的礼物我拒绝，是要写明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呢，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做了一件恶的事，就是去追上乃曼要了礼物，啊，要了金钱，也受到咒诅，假先知，内心被这个世界所充满。在整个第五章在提醒我们，神话语绝对真实，如何体验到神话语的真实性，如何在话语中蒙福，就是要相信神的话，以至于顺服。既不相信也不顺服，是不可能蒙福的。这一章也使我们看到，外邦的元帅乃曼，凭着相信神的话，经历到了医治，也意识到，除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因此，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医治，就是要相信神的话，顺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啊，其实四章、啊五章，包括六章那个神迹，都在告诉我们，先知所讲的话是可信的。顺服先知所讲的话，会得到神所赐的福。外邦的人相信，神的百姓却拒绝，我们也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却不像乃曼。如果我们像乃曼一样，会得到话语所赐的一切福；如果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拒绝，啊，不仅不蒙福，还会经历违背话语所带来一切的咒诅。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向他悔改。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晓得你是天地宇宙之间唯一的上帝，又真又活的。我们有很多时候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拒绝你，与这个世俗，与偶像有属灵的淫乱，背离你。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能够像乃曼一样意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也像乃曼一样心存谦卑，顺服领受你的话，使生命中得到医治，体验你话语的美好带给我们的自由。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